有个问题，习近平每天都在算，现在打台湾到底能不能赢，值不值？这个问题的答案变量太多了。解放军的真实战力到底有几成？台湾到底有多难打？美国到底会不会出手？假设赢了，北京接下来面对的是什么？我们这期把台海战争做一个终极推演，把他的胜负聊个通透。为什么习近平必须解决台湾问题？1949年以后，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把统一台湾挂在嘴上，毛泽东喊过，邓小平喊过，江泽民喊过，胡锦涛喊过，喊了70多年，台湾还是台湾。为什么到了习近平这里，这个问题突然变得不一样的？答案藏在他自己说的一句话里。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开幕，习近平在报告里说了这样一句话：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这句话本身不新鲜，历届领导人都说过。新鲜的是挨着的另外一句：我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句话也不是第一次说，早在1995年江泽民就说过类似的版本，但有一个关键的不同，这句话进了二十大的政治报告，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还被正式写入了党章。写进党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已经不是某个领导人意识的强硬表态，而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只要是在公开场合说可以承诺放弃武力，就是在违反党章，就是政治错误。当然，所持选项不等于宣布开战。只是习近平为什么就一定要在台湾这个问题上较劲呢？我们先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句话，这不只是一句口号。习近平执政以来，伟大复兴四个字出现的频率远超任何其他政治概念，甚至超过了共产主义本身。他的整个执政叙事是建立在一个历史框架上的，中国曾经是世界中心，近代以来遭受了百年屈辱，现在到了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而他就是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人，一听就是个标准的民族主义者。这个框架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硬伤，台湾问题还没解决。中华民族历来讲究个大一统，在伟大复兴这条叙事里，台湾的缺席就像一幅本来完整的山河图，右下角被人撕走了一块。如果习近平卸任的时候，台湾还是现在这个状态，伟大复兴这个说法就永远是一个半成品。这对于一个志在青史留名的领导人来说，是根本没法接受的。当然，有人会说，习近平可以把台湾问题留给下一代，就像他的前任一样。但这里有一点，是他的前任都没有面对过的，他已经打破了任期限制。邓小平设计的两届任期制在2018年的修宪里被习近平亲手废除。这个动作在政治上是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一直执政，有更多的时间去推进统一，另一方面他也把自己逼进了一个死胡同，他再也没有办法说把台湾问题留给下任了。因为他就是下任，他还是下下任，全党上下会一直等着他交出这份答卷。什么时候交？这就涉及到外界谈论最多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概念，2027年窗口期。这个说法的源头是2021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国会作证时预测解放军可能在2027年之前对台动武。他的理由是习近平在2020年明确提出要在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分不能混淆，建军百年目标官方文件里说得很清楚，核心是军队的现代化转型，军事理论、组织形态、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四个方向的全面升级，是为2035年基本完成国防现代化打好基础。 这是一个内部建设目标，官方文件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武统台湾。习近平自己在2023年的拜习会上当着拜登的面明确说，解放军内部根本没有在讨论2027年对台动武，但这并不代表2027年这个时间节点毫无意义。真正重要的是解放军实力的相对曲线。几乎所有严肃的军事分析，不管立场偏向哪里，都承认一件事，解放军过去20年的现代化是真实的。大量新型装备武器的服役，让他对台湾形成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美军正在经历一波大规模的舰艇退役。2020年代中期，印太地区的美国海军力量会处于相对薄弱的阶段，台湾的不对称防御建设也在加速，但需要时间。换句话说，中国的相对优势现在是一个高点附近，等得越久，台湾的防御越来越完善，美国的军事现代化越来越深入，这个优势就有可能慢慢变小甚至消失。这才是2027年前后被反复提及的真正原因。不是2027年一定会打，而是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这个时间段前后是解放军相对优势最明显的一个区间。但军事优势只是这道算术题里的一个变量。这里有一个习近平真正的困境，打台湾这个决定一旦做出就没有回头路，如果打赢了，统一完成了，习近平的历史地位将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是那个真正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的人，彪炳千古。但如果打输了呢？如果陷入僵局呢？如果成了第二个普京呢？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政治终结，这甚至会动摇整个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在毛泽东时代靠革命，在邓小平时代靠经济发展，在习近平时代越来越靠民族主义，靠强国梦。一旦台海战争以失败或者长期僵局收场，强国梦的叙事就会彻底破产。到那个时候是什么局面，没有人能预测。所以习近平面对的是人类权力史上最极端的一种赌局，赌注是千古功业，代价是万劫不复。这就解释了一件很多人觉得矛盾的事情，为什么习近平一方面在军事上对台湾的压力前所未有，绕台军演越来越大规模，另一方面却一直没有下达那个命令。因为他非常清醒的知道，下达命令的那一刻，后果就不再是他一个人能掌控的了。解放军到底有多强，褪去宣传的真实战力。评估解放军的真实战力有两种极端都是错的，一种是完全照单全收中国官方的宣传，说解放军无所不能，一旦开战必胜无疑；另一种是把解放军说成纸老虎，一戳就破。这两种都是在自我欺骗，真实的情况比上面两种说法要复杂的多，也危险的多。先说硬件，也就是武器装备这块，过去20年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是实实在在在发生的。先看海军，2012年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服役，到今天解放军已经拥有三艘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第四艘据报道正在建造。其中福建舰是第一艘弹射式航母，这个技术跟美国航母的核心起飞方式是一样的。再看水面舰艇，05驱逐舰满载的排水量超过 1.2 万吨，是目前世界上吨位最大的驱逐舰之一，装备112个垂直发射单元，综合作战能力在全球水面舰艇里排在最前列。中国海军目前拥有的大型水面舰艇总吨位已经超过美国海军。注意，我说的是总吨位，不是作战能力，这两件事不是一回事，后面会说到。空军方面，歼20隐身战斗机已经批量服役，这是中国第一款真正的第五代战机，在性能上可以跟美国 F22 相提并论，远超目前台湾空军装备的 F16 系列。 还有一种新型武器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方式。过去很多人没怎么重视，但俄乌战场和中东战场已经把它的价值证明得清清楚楚。无人机。今年初，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的反击方式让整个西方世界都感到震惊。伊朗没有航母，没有隐身战机，但它有大量廉价无人机。在反击行动里，伊朗用无人机对美国和以色列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了持续的饱和攻击。美军在中东部署的约35个主要军事设施，有22个遭到导弹或无人机袭击，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有的甚至很严重，导致基地一度关闭。比如伊朗有一款阿拉斯二无人机，航程2000公里，雷达反射面积非常小。以色列的铁穹和箭矢防空系统确实很厉害，但一架造价不过几万美元的无人机飞过来，你却要用40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它，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拦截消耗太大了，多来点无人机就根本拦不过来。至于美军威名赫赫的萨德系统，那是专门设计用来拦截高空弹道导弹的，拦截弹单价高达1200万美元，而且对贴地低空飞行的廉价无人机连用武之地都没有。俄乌战场也验证了这一点，大量廉价无人机组成的蜂群可以彻底压垮对方的防空体系。回到台海，每拦截一架廉价无人机，台湾就要消耗一枚价格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防空导弹。等台湾的导弹库存耗尽，防空网就会出现缺口。更可怕的是，台湾西海岸地形开阔，缺乏天然屏障，无人机可以以超低空飞行规避雷达。台湾现有的防空体系面对海量低成本的无人机群，很难实现全面拦截。而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国，没有之一。伊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那点无人机连中国的零头都赶不上。先看民用端，截止2024年底，中国注册在册的民用无人机超过217万架。2023年一年，中国民用无人机的交付量就达到了317万架。大疆一家公司就占据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超过 70% 的市场份额。在无人机相关专利的申请数量上，中国占全球 70% 以上。军用端呢，2024年中国军用无人机产业规模大概是515亿人民币，近五年复合增速将近 30%。 一旦开战，中国可以近乎无限的把民用生产线转化为军用。那些送外卖、喷农药或者航拍用的平台，改装之后就可以挂上炸药变成攻击无人机，成本极其之低。以中国的制造能力，大规模战争消耗多少，工厂就能以同等速度甚至更快的速度补充。但所有这些还不是解放军真正最令人担忧的武器，真正最让美国军方睡不着觉的是另一套东西，那就是解放军的导弹体系。台湾海峡之所以如此危险，有一个核心原因，解放军根本不打算跟美国正面硬拼，他的策略是在台湾周边画一个巨大的导弹火力圈，让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要么进不来，要么进来之后付出极高的代价。你来我打掉你，你不来台湾就是我的。东风 21D 导弹射程大约1500公里，这是全球第一款专门设计用来打击水面大型舰艇的弹道导弹，也是目前对美国航母威胁最大的单一武器。一枚导弹命中一艘航母，不一定能击沉，但足够让整艘航母彻底失去战斗力。更令人不安的是东风26射程超过4000公里，覆盖范围直接打到关岛，那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B-52 轰炸机就是从那里起飞。这两型导弹加上岸基飞机、潜艇、水面舰艇和无人机，它们的火力层层叠叠加起来，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厚重的防御进攻体系。在这个圈子里，美军的行动空间会被大幅压缩。但解放军光有武器装备就够了吗？并非如此， 解放军上一次打真正的战争是哪一年？1979年，距今已经超过46年了，那是中越边境战争。22万解放军打了28天，中国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超过 2.7 万人，其中阵亡约6954人。而国际上评估的伤亡数据远比这个高。打一场28天的局部边境战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且对手是越南，一个综合实力远比中国弱小的国家。为什么？问题太多了。当时通讯指挥系统极其落后，比如东线指挥许世友下了一个歼灭之的命令，传到下面居然变成了原地防御。又比如步兵和坦克根本没法协同，一个坦克营孤军深入11公里，步兵跟不上，最后被迫撤退，途中被越军打掉16辆坦克，甚至还有参谋人员看不懂地形图，按直线距离计算行军时间，把部队带到了悬崖边上。事后邓小平在内部讲话里就说，解放军仍然在用人海战术冲击阵地，高级指挥官对打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那之后解放军用了40多年的时间，把所有能买的、能造的、能研发的现代化武器全部补齐了。但有一件事他补不了，战争经验。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对比，美军在二战之后跟和平之师就完全不沾边，小的战争就不说了，大的1991年海湾战争，1999年科索沃空袭，2001年阿富汗，2003年伊拉克，2011年利比亚，2014年之后叙利亚。每一场仗不管打得怎样都是真实的实战，其中也发生过通讯中断、补给链断裂、指挥决策失误，但是美军随后就有复盘纠错、改进下一代的作战条令和装备。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发现精确制导弹药的使用效率比预想高出很多，于是大幅调整了空地一体战的作战方式。阿富汗之后，美军在单兵装备和小单位协同上做了大量改进。每一场仗都是对整个系统的一次真实压力测试。解放军呢，40多年演习，演习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它是有脚本的。在演习里，通讯设备不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失灵，补给链不会在敌方空袭后彻底瘫痪，指挥官在战场迷雾里不会做出任何真正错误的决策，因为演习的设计本来就不允许他失败。解放军所有那些导弹、航母、歼20在演习里运转得非常完美，但在真实的战争里，他能不能发挥出演习里的那种效果，没有人知道，包括解放军自己。这是解放军最大的未知数。然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2023年中国军界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丑闻，火箭军的三任司令员全部落马，第一任司令魏凤和2015年到2017年主管火箭军，后来升任国防部长，2023年9月被军委纪委立案调查，2024年6月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他的罪名是涉嫌受贿，通报措辞里面军委定性他信仰坍塌、忠诚失节。第二任司令员周亚宁同样落马，第三任司令吕玉超同样落马，三任司令全部进了军事法庭，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极其罕见。落马的还不只是司令员，火箭军的副司令、参谋长、装备部部长，牵连范围之广，用官方公开披露的信息描述就是，火箭军建军以来历任五位参谋长也全都有问题。这些人贪腐的主要方向是军事装备采购，他们通过干预导弹采购、工程建设的招标，为关联企业输送利益，收受巨额财物，还在干部提拔上搞团团伙伙，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导弹的旅长和基地司令员这些关键的位置上。现在问题来了，一直负责操控战略导弹的部队，从司令员到装备部长大面积腐败，涉及装备采购，那这些年采购进来的导弹质量到底怎么样？2022年有报道说， 在美国空军大学发布的一份报告里，详细出现了火箭军多个导弹基地的具体坐标和内部情况。信息之精确，难免让人怀疑是不是有内部消息泄露。这本身就反映出这支部队的管理状况有多混乱。五角大楼在2023年的中国军事报告里，对中国实现2027年军事目标的进展用了并不均衡四个字，这已经是非常克制的说法了。外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导弹弹头里可能被注水，固体燃料被偷换劣质材料。目前没有公开的直接证据可以证实这个说法，但从腐败的规模和装备采购的设计范围来看，出现这种问题在逻辑上完全说得通。习近平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火箭军大案爆发后，他从空军系统直接抽调了一名中将来接管火箭军。之所以外行领导内行，因为火箭军系统内部已经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了。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看，解放军的真实战斗力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撕裂状态。硬件装备上，它已经是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那些导弹的射程是真实的，航母的吨位是真实的，歼20的雷达截面积也是真实的。但这些硬件背后涉及到人的部分，指挥链、联合作战能力、实战中的应急响应，以及在极度压力下各个环节能否按设计运转，全都是未经检验的。更要命的是，就连这些硬件装备本身的可靠性现在也打上了一个问号。这才是习近平在考虑台湾问题上最难算清楚的一个变量。台湾的防御，它真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吗？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你是一支军队的总指挥，你的任务是强行登上一座岛屿。这座岛离你的出发点将近200公里，全程都是开阔的水面，岛上有人守着，他们知道你要来，已经提前在海岸布好了防御阵地。岛屿内陆，山地和城市交错，每一条街道都可以变成战场，你愿意接这个任务吗？这就是解放军如果选择武力攻台要面对的基本地形。先从地理说，台湾海峡北口宽约200公里，最窄的地方是福建平潭到台湾新竹南寮，大约130公里，听起来不算远，但登陆作战的难度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几乎没有关系。人类历史上登陆作战是所有军事行动里伤亡率最高的一种，没有之一。1944年诺曼底登陆，盟军拥有绝对的海空优势，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对面守的是已经被削弱多年的德军。即便如此，仅在第一日第一天，盟军就伤亡超过10000人。其中，奥马哈海滩第一波冲上去的士兵死亡率一度超过50%。台湾海峡解放军面对的难度远高于诺曼底。为什么？因为没有出其不意。台湾的侦察系统会持续监控对岸的一切动向。解放军要发动大规模登陆，需要调集数量庞大的登陆舰艇和两栖装备。这种规模的部队集结根本没法隐藏。台湾至少会有几天的预警时间，足够把能部署的武器全部到位。等解放军的7连登陆艇从母舰上放出来，开始向台湾西海岸冲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将是整整一套预先布置好的岸防火力网。那么台湾现在的这样火力网到底有多厚？过去几年，台湾的防御建设走的是一条很清晰的路线，军事圈里有人叫它豪猪战略，意思是我不需要打赢你，我只需要让你扑过来的时候痛到你无法承受。最直接的体现是台湾正在大量采购的几类武器。2020年台湾宣布从美国采集100套陆基鱼叉反舰导弹发射系统，配套了400枚导弹。鱼叉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海峡相当大的范围。在解放军登陆舰队渡海的时候，对密集行进的登陆舰群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海马斯火箭炮是台湾的逆战牌。2025年12月，美国批准了向台湾出售82套海马斯系统，配套了420枚陆军战术导弹。海马斯的优势在于机动性， 他装在卡车上，打完就走。在战时，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法会极大的增加解放军摧毁他们的难度。此外，还有刺针单兵防空导弹、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这些武器都会让登陆和推进的成本无限抬高。但这里必须说台湾的几个真实弱点，不能回避。防空是台湾最明显的短板，解放军拥有数量庞大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特别是遮天蔽日的无人机，而且针对台湾已经演练多年，各个军事目标的坐标早就标注清楚了。一旦开战，第一波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就会针对台湾的雷达站、空军基地、指挥中心以及通讯节点。台湾的防空系统包括爱国者导弹阵地，面对这种规模的饱和打击，能拦截多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空军的差距也在扩大，刚才也提过，台湾的主力战机是 F-16， 总数约140架左右，而解放军的歼-20已经大批量服役，在性能上两者不在同一个档次。如果台湾在开战最初几个小时里没能把战机及时疏散到掩体，失去制空权的速度可能比很多人预计的快得多。海军水面舰艇就更悲观了，台湾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在解放军东风系列导弹面前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可言。台湾海军的价值更多在与潜艇作战，这是另一个话题。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这么多弱点，台湾能撑住吗？别着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很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没有算进去，战争意志。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愿意真正抵抗？这个问题民调给出的答案其实很分裂，取决于怎么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从2021年到2025年做了多次追踪民调，一直以来大约有 65% 到 70%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中共武力攻台，他们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这个数字在其他机构的调查里大体一致。但另一份台湾远见杂志在2025年底的调查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让你或你的家人走上战场？结果只有 25% 表示愿意， 63.9% 明确说不愿意。同样的一群人，问法换一换，数字差这么多。这说明了当战争还是个抽象概念的时候，人们愿意说我会抵抗，当问题变得具体，你的儿子、你的丈夫要不要去上战场，答案就会完全不同。开战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准确预测自己社会的战争意志。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前，很多分析师认为乌克兰会迅速崩溃，结果乌克兰人的抵抗让全世界震惊。但也有反面的案例，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前，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军号称拥有30多万人，结果塔利班推进时，这支军队瞬间土崩瓦解。台湾究竟会是哪一种，没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更加棘手，几乎没人考虑过，那就是就算解放军突破了海峡，突破了滩头，打进了台湾内陆，然后呢？台湾面积3600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340万，绝大多数集中在西海岸的几个大城市，台北都会区超过700万人，高雄、台中、台南各有几百万人。整个岛屿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形，密密麻麻的街道、地下设施、立交桥和居民楼，而城市战是现代战争里代价最惨烈的一种。俄乌战争里的马里乌波尔，一座几十万人的港口城市，俄军打了将近3个月，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才宣告攻克。而马里乌波尔战斗结束的时候，整座城市已经被炸成了废墟。台湾的任何一座大城市体量都比马里乌波尔大多。这里有一个两岸之间独有的极其棘手的困境，俄罗斯可以对乌克兰城市实施无差别的炮火覆盖，因为两者是彻底的对立。但解放军进入台湾城市之后，他们面对的是和自己说同一种语言、写同一种文字的人。北京的官方叙事一直是台湾同胞是骨肉兄弟，他们会用俄罗斯打马里乌波尔的方式去打台北吗？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小。刚才我们说了， 中国现在的执政合法性里，民主复兴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一个把台湾主要城市轰炸成废墟的政权，要如何向全世界以及向自己的14亿人民解释这就是民主复兴？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这更是政治问题。如果你不能用俄罗斯的方式打，战争就会拖进城市巷战的泥潭。按月计算，甚至按年计算，每拖一天对解放军来说政治上的代价就多一分，每拖一天美国介入的可能性就多一分，每拖一天国际制裁的力度就多一分，每拖一天中国国内的民心就多一分动摇。所以北京真正的噩梦不只是打不赢，还有打赢了但赢得太慢。速战速决这四个字是解放军台海战略的核心，也是解放军最脆弱的假设。一旦这个假设不成立，整个台海战事就会走向一个没有人愿意看到的局面。美国到底会不会出兵，战略模糊的真实含义。我们来讲一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1996年台湾要举行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而参选的李登辉又被北京视为是积极推动台独的危险人物。北京非常不满，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接连举行导弹试射和大规模演习，目的是威慑台湾选民。台海局势急剧升温，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回应是命令两个航母战斗群驶向台湾海峡附近。北京掂量了一下，搞不定，演习随后降温。整整30年过去了，现实已经完全不同了。先把最基础的那个问题说清楚，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美国承诺过保卫台湾，这个认知其实是错误的。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同时与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叫《台湾关系法》的美国国内法。这部法的核心措辞是什么？对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企图表示严重关切。严重关切不是防御承诺，不是共同防御条约，所谓关切弹性太大了。这个措辞是精心设计的，它的目的是同时威慑北京和台北。对北京来说，动武我们不高兴，对台北说，宣布独立我们也不高兴，别指望我们一定出手帮你。两边都不给确定答案，这就是所谓战略模糊的本质。这套机制运转了几十年，有它的道理，但随着时间流逝，它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现实困难。当北京的实力和野心都在快速增长，这种模糊究竟还有多少威慑力？拜登曾经誓词亲口说出了这套模糊机制最不愿意说出的话。2021年8月有记者在直播里问拜登，如果台湾遭到攻击，美国会保卫台湾吗？拜登回答，会，我们有这个承诺。白宫随后发表声明澄清，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变化。2021年10月 CNN 市政厅节目又有人问同样的问题，拜登又说，会，美国会保卫台湾。白宫又澄清，政策没变。2022年5月，拜登访日与岸田文雄开记者会，再一次被问，再一次说会，再一次被白宫澄清。2022年9月 CBS 60分钟节目里，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同样的澄清。四次，每次说完，身后的幕僚团队叫出来灭火，说总统说的不代表政策有任何改变。这个反复说明了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有一派认为战略模糊已经过时，清晰的承诺才能有效威慑；另一派认为一旦明确承诺，北京会加速行动，反而使局势更不稳定。拜登的四次口误可能是他的真实判断，而幕僚团队的澄清也是真实的政策立场，两种声音同时存在都是真的。然后川普来了，美国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川普对台湾的态度是美国历届总统里最公开、最赤裸的。2024年7月，他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说，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防务费用。同年，他多次公开指责台湾窃取了美国的芯片产业， 声称要把这个产业要回来。被直接问到如果解放军攻台他是否会出兵，他的回答是什么？他不回答。他后来的表态是不会出兵，只会对中国加征 150% 到 200% 的额外关税。2025年上任后，他还对台湾征了 32% 的对等关税。这是美国盟友还是对手？川普的逻辑很清楚，台湾对他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谈判筹码，其次是一个可以用来向北京施压的变量。至于台湾的安全本身，在他看来重要性微乎其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台海在川普任期内发生冲突，美国出兵的概率比任何一届政府都更不确定。如果北京认为美国这届政府真的不会出手，威慑就已经破防了一半。但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向变量，即便美国总统决定出兵，从做出决策到航母战斗群真正能在台海发挥作用需要多少时间？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海军力量常驻在日本横须贺基地，从横须贺到台湾海峡航行距离约2000公里左右，以航母战斗群的正常航速需要3到5天才能抵达作战位置。而解放军的整个登陆战略核心假设就是这个时间差。解放军内部的推演逻辑是在72小时到一周之内完成从登陆到控制关键目标的继承事实，在美军有效介入之前制造一个无法逆转的地面态势，让华盛顿面对的问题从要不要阻止变成要不要打一场全面战争的逆转。这两个问题政治代价是完全不同的。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变量叫日本。美军在印太地区的行动高度依赖日本的军事基地，冲绳的加索拉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空军力量部署最密集的地方，没有加索拉，没有横须贺，美军对台湾的快速反应能力会大幅下降。而2025年的 CSIS 兵器推演在所有涉及台海冲突的24个推演情境里有一个结论几乎始终成立，日本基地的开放与否是美军能否有效介入的最关键变量。没有日本的配合，美军的介入能力会从决定性降到有限。日本政府最近几年在防务方面走得越来越积极，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超过9万亿日元，已经提前达到 GDP 占比 2% 的目标。日本通过了系列安保法案，在法律层面为援助台湾扫除了一部分障碍。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明确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高市早苗上台后，更是在国会直接表示台湾有事可以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情形。日本政界的风向已经和几年前不是同一回事，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日本政府没法公开说。2025年4月一项民调显示，只有大约 15% 的日本民众支持与美军一起保卫台湾。冲绳的反对情绪更强烈，冲绳本地媒体多次发表社论质疑为什么要把冲绳变成台海冲突的军事堡垒。日本的政客倾向于武装保卫台湾，但民意还没有完全跟上。如果台湾真的开战，日本内阁究竟能走多远还要打一个巨大的问号。还有一份五角大楼2021年的内部评估报告2025年底被纽约时报引用披露，报告基于多轮模拟推演得出一个令美国人感到震惊的结论，解放军拥有大约600枚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超过5倍音速，现有的美军防御系统几乎无法拦截。在几乎所有推演情景下，美国海军最先进的福特级航母都会在交战初期就被迅速击毁。这份文件让五角大楼极度不安，这才是解放军导弹体系的真正战略价值，不是在战场上击败美军，而是在美军赶来之前就让这场战争变得对华盛顿来说代价高到无法承受。最后还有个极少被公开讨论的因素，但它其实是整个台海博弈的保险丝和武器。美国是核大国，中国是核大国，在台海冲突中核威慑始终存在。中国目前拥有的核弹头数量根据美国国防部2024年发布的年度报告大概是500枚，而且正在快速扩张，预计2030年达到1000枚以上。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 射程超过 1.2 万公里，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任何目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美两国其实都不会轻易发动全面战争。这也是美国的兵器推演没有考虑过打击中国本土的原因，因为一旦跨过那条线，很可能就是拉着全世界陪葬的核战。不过人都不可能永远理性，冷战期间美苏之间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个问题的机制叫热线，两国领导人可以直接通话，从而管控危机升级。中美之间这个机制远没有那么成熟，中美军事沟通渠道过去多次在危机时刻中断。核威慑的逻辑在大多数时候有效，不等于永远有效，误判、意外、神经失控，这些在历史上都发生过。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是世界离核战争最近的一次，最后靠着双方的克制和沟通才得以化解。但那次危机里有个苏联的前领指挥官差一点就按下了核鱼雷的发射按钮，只是因为另外一名军官拒绝配合才没有发生。台海战争一旦真的打响，所有这些变量都会被激活，没有人能告诉你届时会不会有一个人在某个错的时刻做出一个让整个世界都后悔的决定。这也是制约中美双方所有决策者在台海问题上始终保持最后一丝克制的最深层次的力量。所以美国会不会出兵，答案其实不是简单的会或者不会，这先得看美国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规模付出什么代价为了什么利益出兵。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每一个都是变量，而且每一个都会随着政治气候、军事态势和实时的战场情况持续变化。战争的不同剧本，聊了台海战事的背景，我们来做一个推演，如果真的打，这场仗会怎么打？这里大概会有四个不同的剧本。第一种剧本是封锁战，这是代价最低、政治上最容易控制的选项。解放军不用登陆，不用在台湾的海滩上打一场惨烈的消耗战，只需要用海军和空军封住台湾周边的海峡，切断所有进出台湾的航运和空运，同时配合导弹打击，摧毁台湾的电力系统、港口和通讯基础设施，让台湾慢慢窒息，被迫谈判。听起来很高明，但执行起来有一些非常难以跨越的门槛。首先是时间，台湾的能源储备，天然气大概只有8到10天，但煤炭约有30天，石油大概是90天，这是 CSIS 兵推中使用的数据。就算解放军的封锁真的能切断所有的补给线，台湾能撑下去的时间远比很多人想象的长。而封锁本身需要持续多久？封锁时间越长，国际压力就越大，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理，欧盟不可能沉默，日本的地缘利益直接受到威胁也不会在一旁干看着。历史上的封锁战案例也不支持短期见效这个判断。二战中德国对英国的封锁持续了多年，英国都没有屈服。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封锁持续了整整12年，萨达姆政权一直撑到美军地面入侵才倒台。而且封锁本身就是战争行为，美国的反应窗口反而会打开，台湾自己的鱼叉导弹和海马斯也会立即对封锁舰队构成巨大的威胁。封锁战听起来温和，但执行难度可能比想象的高得多。第二种剧本是斩首行动加快速登陆，这是解放军最理想的剧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开战最初几个小时，东风系列导弹覆盖台湾的所有雷达站、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与此同时特种部队潜入台北，定点清除台湾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在这种混乱中，快速投送的先头部队登陆关键港口和机场，造成既成事实，台湾军队群龙无首，指挥链断裂，在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解放军就已经控制了台北。整个过程在72小时内完成，美军还在太平洋上赶路，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个剧本的吸引力就在于结束的快，如果结束的够快，一切国际压力都来不及介入，北京只需要在事后收拾外交残局。但它还有一个很脆弱的点，它要求所有环节完美咬合，不能有一个地方出错。但战争里没有任何事情是按计划走的，军事史上最精密设计的行动计划一旦接触真实的战场就会立刻开始崩溃，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以为六周结束，最后打了四年。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为几周内控制全国，最后黎族深陷20年。对解放军来说，斩首行动还有一个特别的风险，台湾早就预设了分散指挥的方案。一旦中央指挥层失联，各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有权自行决策，就地抵抗。斩首成功不等于抵抗瓦解。这次美国偷袭伊朗，斩首哈梅内伊，伊朗就是这么反应的。更不要说，斩首行动需要极高精度的情报，需要在战前就掌握台湾所有关键人物的位置，并且确保信息不会泄露。但台湾的反情报工作早就将这个威胁列为首要防范目标。这个剧本是理论上最优雅的，也是现实中执行难度最高的。第三种剧本是全面登陆战，这是代价最高也最直接的选项。2023年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布了一份兵器推演报告，一共进行了24次推演，尽可能模拟各种不同情景下的台海冲突。在基准情景下，这份报告的结果是这样的：解放军损失了138艘主力舰艇，其中包括86艘两栖登陆舰，海军近乎腰斩，战机损失约160余架，地面部队伤亡约10000人。另外有大概30000人登上台湾后因为失去补给，大部分成为战俘。美军这边两艘航母被击沉，损失10到20艘大型水面战舰，大概有3200名官兵阵亡，数百架战机坠毁。这个阵亡数字和美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20年战争的总阵亡人数大致相当，但集中在短短3周之内爆发。日本也没有逃掉，损失26艘舰艇，超过100架战机。而台湾呢，海空军几乎全毁，全岛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经济倒退不知道多少年。但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份报告的基准情景里，最终的结论是解放军的登陆行动被击退，台湾保住了。但这只能叫惨胜。这份报告在美国军界引发了极大的震动，退役中将德普图拉看过数据后直接说，就算是在最有利的情景下击退了解放军，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军事与经济优势也将不复存在。这句话很重要，他说的不是我们输了，他说的是即便我们赢了，但从此美国也完蛋了。这份报告当然有不少可以批评的地方，有人就指出他预设了太多对美方有利的条件，包括把歼20的实际性能降级，假设日本全力配合。当然也有一些限制美军发挥的地方，比如美军并没有对中国本土军事基地实施打击。一旦这些条件改变，结果会大幅不同。但即便这份报告有偏差，它揭示的核心逻辑是成立的。全面登陆战是一个所有参与方都付出惨重代价的血腥博弈，而且结果充满不确定性。解放军可能失败，也可能在某些条件改变之后成功，但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全身而退。还有另外两个更令人不安的推演结果，如果美国决定不出兵，台湾单独抵抗，解放军在大概70天内就可以占领全台湾，但自身伤亡将高达约7万人。如果日本严格保持中立，拒绝美军使用日本基地，解放军同样获胜。这两个情景才是真正让北京的策略师最感兴趣的部分。他们研究的不是怎么在和美国的全面战争里取胜，而是怎么创造一个条件让美国或日本不介入，让这场仗变成一场台湾孤军对抗解放军的战争。第四个剧本是没有战争的统一，这是成本最低，而且我认为这也是习近平内心深处真正最希望看到的结局，那就是通过极限的政治经济压力，通过台湾内部的分裂和疲惫，通过某种谈判安排实现某种形式上的和平统一，或者至少是让台湾在政治上做出某种让步，比如承诺永远不会宣布独立，让北京能够对国内宣布历史任务推进了，这就可以了。这个剧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历史先例，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不是打回来的，是谈回来的。北京对台湾的事务曾经也是这个方向，但问题是香港之后发生了什么，台湾每个人都看在眼里。2019年 香港的反修例运动以及北京随后强行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彻底摧毁了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吸引力。你跟一个台湾人说一国两制，他们看到的不是1997年的承诺，他们看到的是2020年的香港。台湾政大选研中心的长期追踪民调显示，自认是台湾人的比例从1992年的 17.6% 一路上升到了2024年的 63.4%。 认同两者都是，也就是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则从1992年的 46.4% 下降到 31%。 而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已经跌到了 2.4% 的历史低点。这个趋势的方向和这个剧本所需要的条件完全相反。这个剧本要求台湾的政治生态朝着可以谈统一的方向转变，但实际发生的是由于民进党长期执政在各方面持续推动台湾的本土认同，两岸之间的心理距离在持续扩大。所以这个剧本不是不可能，而是它所需要的那些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很难很难。把四个剧本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四条路没有一条是好走的。封锁战时间太长，国际压力难以承受，斩首加快速登陆执行风险极高，容错空间几乎为零，全面登陆战代价惨烈，就算打赢赢得太惨也是灾难。而和平统一需要的政治条件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虽然这是我的推演，但绝对也是习近平考虑的四个剧本。他的策略应该是让这四条路同时保持开放，同时持续增强军事威慑，让台湾、让美国、让日本始终感受到压力，同时不给任何一方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时间准备。但这种政治施压也有一个边界，一旦它引发的反应超过了它想要制造的效果，比如台湾加速军备，或者日本修改防卫政策，那么这种压迫反而会让局面更危险，而不是更可控。战争的真实代价，赢了又怎样？前面我们一直在分析这场仗北京打不打得赢，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假设打赢了，然后呢？这个问题才是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我们先看一个数字，台积电、台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在2025年第二季度，一家公司就占据了全球晶圆代工市场 70% 的份额，在最先进的5纳米以下制程领域，这个比例更高，独家承揽超过 90% 的订单。苹果的 iPhone 芯片，英伟达的 AI 加速器， AMD 的数据中心处理器，全球几乎所有你能叫得出名字的顶级科技产品，他们的大佬都是在台湾制造出来的。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厂，这是全球科技工业体系的中枢神经。一旦台海开战，不管谁打谁，谁赢谁输，台积电的生产会立刻中断。这种中断的冲击会以什么速度传导到全球经济？2021年全球出现了一次规模相对有限的芯片短缺，原因不是战争，只是疫情导致的供应链轻微错位。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扰动，直接导致全球汽车工业减产数百万辆，电子产品交货周期延长到半年以上，很多行业的 GDP 增长受到巨大的冲击。而那次芯片短缺的时候，台积电的产能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如果台积电的生产真的因为战争停下来，那就不是短缺，那是断供了。全球的 AI 数据中心会停止扩张，智能手机停产，汽车芯片断货，医疗设备无法更新。2008年金融危机让全球 GDP 下降了约 2%， 但那次冲击的传导相对缓慢。芯片断供的冲击会更直接更深入，因为现代经济里几乎绝大部分产业链都得依赖半导体，这对中国来说同样是灾难。中国是台积电最大的单一市场来源地之一，中国大量科技公司的芯片设计需要送到台积电代工，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核心芯片也来自台湾。一场台海战争打响，不等美国实施制裁，中国自己的科技产业链就已经被切断一大半。这还只是直接冲击，间接的呢，台湾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大约五分之一的全球海运贸易经过这里，封锁台海等于掐住了全球物流的一条主动脉，油价会飙升，大宗商品会暴涨，各国的通货膨胀会急速恶化， 有经济学家估算，台海冲突对全球 GDP 的潜在冲击可能在 10% 以上。上一次有这种量级冲击的事情是二战。这就是台积电的真实战略价值，如果它停了，全世界都无法承受。这一点北京的领导层当然清楚，他们也清楚中国自己会首当其冲。再说一个更深的问题，假设战争打赢了，台湾被控制了，然后呢？北京拿到手里的是什么？是一座被战争破坏的岛屿，是一个基础设施千疮百孔的地方，港口、电网、通讯系统，在战争中遭受破坏，需要好几年才能修复。关键的还有2300万个对统一充满抵触甚至充满愤怒的人。统治一个充满抵抗情绪的社会从来不是轻松的事情。看看历史案例，二战结束后苏联控制的东欧，从1944年到1989年，整整45年，苏联在这些地方维持了大量军事存在，消耗了巨额资源，仍然无法彻底消除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对莫斯科的抵制。中国自己也有新疆和西藏的经验，在那里北京是一手萝卜一手大棒，一方面投入了几十年的时间和巨额资金，所以这两个地方的财政补贴是个天文数字，还有其他很多的优惠政策，以至于中国人在网上不是说嘛，少数民族才是一等公民。同时也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了全球最密集的监控网络。然而直到今天，这两个地方依然是中国维稳的重中之重。台湾的情况还要更复杂，台湾已经是一个高度城市化、互联网高度普及、拥有完整公民社会的地方，那里的人几十年来一直活在民主制度下，有自己的媒体，有自己的选举，自己的公共辩论。用军事力量拿下台湾只是故事的开始，不是结束。之后呢？派出军队那需要多少兵力？会设立军管政府吗？在信息高度流通的今天，一个这样的政府要承受多大的国际压力？或者是强行推行大陆的制度，那台湾社会的抵制会以什么形式出现？这就是习近平真正的困境，不只是打不打得赢，而是即便打赢了，赢之后的那个局面有没有能力驾驭。一旦战争出了问题，重大伤亡，长期僵局，或者是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代价，会不会有人在党内发出质疑？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完全免疫于战争失利带来的合法性危机。习近平的合法基础是强国复兴的成功叙事，一旦这个叙事因为台海战争陷入危机，所有不满情绪都可能找到出口，这才是他真正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深层原因。真实终点，很多人在讨论台海的时候喜欢用谁会赢这个框架，我标题也没能免俗，但我的真实答案其实是这个框架本身可能就是错的。一场让全球芯片供应链中断，让世界经济倒退多年，让两岸数以万计的人不幸死亡，让中共政权面临前所未有合法性危机的战争，就算在军事上取得了某种胜利，你能叫他赢吗？刚才我提到过 CSIS 的兵推报告里，在美日台联手击退解放军的最有利情景下，美国一位高级将领是这样评价那个结果的，就算是赢了，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军事与经济优势也将不复存在。北京那边也一样，即便解放军完成了登陆，即便台北被控制了，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一个难以为继的噩梦。经济制裁、国际孤立、国内管控压力、台湾社会的持续抵抗，这适应吗？还是把一个烫手山芋死死地握在了手心里？战争的代价从来不会只落在战场上，它会扩散，扩散到经济里，扩散到社会里，扩散到那些和这场战争毫无关系的普通人身上，台湾的、大陆的、日本的、美国的、全球的。无论是支持统一或者支持台独，无论你们今天叫嚷的多厉害，真到了那一天，每一个人都逃不了。那么什么才能让这场战争永远不发生？真正制约北京的是一道政治算术题，解放军打赢的概率乘以打赢之后的真实收益，必须大于打输或者陷入僵局的概率乘以这对中共政权生存的威胁。当这道题的答案持续指向打了之后我自戒完了， 战争的按钮大概率就不会被按下去。这还意味着中国自己内部的经济状况也是一个变量，一个内部压力极大、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政权和一个内部稳定、从容运筹的政权，选择可能完全不同。中国大陆越是经济好，其实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反而越低，因为那样代价太大了。反而是经济不行的时候，中共高层更有可能破罐子破摔，用战争来转移内部压力。聊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这整个局面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荒诞感？没有任何一方真正想要战争。北京知道打台湾的代价极高，华盛顿知道介入台海的代价极高，台湾人知道战争落在自己头上的代价极高，就连普通的中国人大多数也并不想真正看到两岸之间爆发一场血腥的战争。但各方所有人的行为都在让这场战争变得更可能发生，军备在持续增加，演习在持续升级，两岸的政客都在推动红线持续移动，两岸的信任也在持续消耗。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极其悲哀的模式。1914年，欧洲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真正想要那场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但他们每个人都做了一系列理性和必要的决定，然后那场没有人真正想要的战争还是发生了。两岸之间有70多年的分隔，有历史积怨，更有心理认同上的巨大变化，这都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但在这些宏大的政治背景之下，最不该被忽略的是2300万和14亿写同一种文字、说同一种语言、活生生的想要过安稳日子的普通人。战争能解决的政治分歧在历史上从来就很有限，但战争能毁灭的家庭和生活却深重的几代人都无法承受。只要和平还在，随着时间的拉扯，一切都还有转机。一旦发动战争，落在普通家庭头上的就是一座大山。谢谢大家，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